201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们今天选的题目叫00后不忍了，他们公开宣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封信，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我昨天看到，这封信是8月16号一个叫九九归来的作者在互联网上发了一封公开信。这个封公开信的题目叫00后写给50后60后70后的判决书，列祖列宗，列是土豪列身的列，劣质产品的列，列祖列宗，正常的写法叫排列的列，列祖列宗，还用了个谐音梗。那这封信呢就在网上刷屏，那我给大家念一下。00后写给50后60后70后的判决书，列祖列宗。你们建的楼我们还在还房贷，你们修的路我们还在堵车，你们烧的炭，砍秃的山，抽干的河，倒进海里的塑料，我们还在吸霾，细微塑料还在还气候债，你们吃过的苦我们没否认，但你们欠下的债别想赖。你们把被剥削的经历内化成自我规训，别问为什么，先做好自己的事，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然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我们。你们用一辈子的顺从换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一个更烂的世界，还要求我们也这样活。你们把创伤当教育啊，我都是为了你好，棒下出孝子。创伤不是遗产，糟粕不是文化，你们没有治愈的东西，不该变成我们的出厂设置。你们赶上了所有的红利，然后把代价全部后置，房价、内卷、社保窟窿、生态红线全留给我们。每次我们说世界太烂，你们说年轻人吃不了苦，每一句都在转移话题，每一个回应都在回避责任。我们翻开历史看到的是房贷大山、996内卷、原生家庭创伤、变暖的地球，还有不敢质问的基因，全是我们从你们手里接过的。你们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一个先要花几十年还债、疗伤、重建勇气才能开始的生活的，才能开始生活的世界。最让我们痛心的不是那些债本身，是你们至今也不肯承认，有些东西确实是你们搞砸了。承认这件事情不会让你们变渺小，会让你们变真实。一个敢于说我错了，那时候不敢反抗，但我希望你们别像我一样的长辈，那才是真正的列祖列宗，而不是永远说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列祖列宗，九九归来。这个标题里的判决书和列祖列宗这两个词儿，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表达，它既不是抱怨也不是撒娇，它是一篇檄文，用一篇檄文来清算这个世界。问题来了，这封信清算了什么呢？它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清算经济，房贷、堵车、内卷、社保窟窿，都是经济清算。生态，所以你看年轻人的态度跟我们视觉不一样，你烧过的炭、砍秃的山、抽干的河、倒进海里的路塑料，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心理上文化上的清算，原生家庭的创伤，都是为你好的事的教育，棒打出孝子的规训，还就是政治。政治把剥削的经历内化成自我规训等等。 你把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作为回避责任的通用答案，这四层清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账单。00后要跟他的父辈祖辈算总账。那为什么这封信会一夜火爆爆火？这封信的传播速度和他的情绪浓度超过了普通的这种代际吐槽。我们见过代际吐槽啊，但原因不是文本本身，而是它击中了三个同时发酵的社会情绪。第一个社会情绪就是社会，就是经济压力，世代不对称。50后、60后、70后，他们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们有物质匮乏的生活经历，但是他们也赶上了改革开放所有的红利，分房双轨制，房地产的牛市，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出口繁荣，股市造富，甚至这个扩招，大学扩招。到了00后进入社会的时候，这些红利基本上全部关闭了。从房价高不可破，从房价高不可破到房地产泡沫破裂，从这个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到年轻人失业20%，还有结构性的内卷，各种内卷，结构性的内卷，还有就是你到未来这个社保到底拿得到退休金不好说，当然前提就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行空间。中国经济下行空间就是大背景，就是00后进入社会的时候。那这种世代不对称在过去几年在网上反复的讨论啊，80后倒霉，60后赶上好时代，70后夹在中间，80后最倒霉等等，这种世代不对称讨论过好多年。但是直到这封信才第一次有人把它明确定性为你们赶上了所有的红利，但是把代价全部后置。这个话说得很到位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分配机制的问题啊，分配机制就是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在上涨，这意味着那些拥有房产的人获得了巨大的资产升值，但是同样一套房，你对后来来的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代价，意味着房价。所以同样是房地产繁荣，它把两代人放在资产负债表的两头，一头是利润，一头是代价。所以对首先进入房地产的人来说是资产，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是负债，养老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是一样啊。中国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的增加，年轻劳动人口不断的减少，那上一代逐渐的进入领取养老金的年代年龄啊，比如说像60后啊，那00后就开始进入缴费的年龄，所以这封信反复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债。房贷是债，社保是债，环境是债，甚至你的原生家庭的创伤也是债。所以在00后的视角里，上一代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张需要他们继续付款的债，账单。这是第一个情绪。第二个情绪，原生家庭议题的集体觉醒。疫情后吧，疫情后互联网开始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体反思啊。豆瓣上面有一个群组叫“父母皆是祸害”，微博上面原生家庭的话题 ，B 站的心理咨询类的内容啊。所以这一代年轻人第一次系统性的把自己童年的痛苦作为这种公共议题来讨论，这封信就直接点破了 中国传统教育里面最刺眼的那句话叫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在中文语境里是来充当道德的掩护，只要说了这句话，任何的管教方式都获得了正当性。但是00后拒绝这套正当性，他们说的非常直接，创伤不是遗产，糟粕不是文化，你那些都是糟粕，不是文化，这是第二个情绪。第三个情绪，政治不满成为直接的诉求，这是这封信不言自明的一层。00后面对的这个境况困境是房价、就业、内卷，还有这个社保，每一条的直接责任人都不是他们父母，而是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制定者。而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名字当然不能公开讲，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共。中共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唯一的责任人，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控制这个国家和所有的政策。年轻人只是把他自己的父辈祖辈象征性的拉到那个清算对象的位置上，口诛笔伐，表面上是代际的清算，实质上是政治情绪的替代性的宣泄。那当然这不是回避政治，它是因为政治议题在现当今中国被压缩到了一个无法直接讨论的时候，你只能通过代际议题来间接性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这封信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啊，房贷、996、社保、环境污染，棍棒底下出孝子，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这些东西看上去没什么关联。但是他把一条线，他实际上一条线把它全部串起来，是什么？服从。在国家服从组织，在单位服从领导，在学校服从老师，在家里服从父母。所以那句话叫什么？叫国家很远，家庭很近。这是什么？这就是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宏大的社会制度，宏大的社会叙事，最后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上一代没有能力改变制度，那就把适应制度的方法交给下一代，不要惹事啊，不要出头呀，不要问为什么呀，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呀，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社会要求他的上一代忍耐，上一代回家就要求下一代忍耐，于是所谓的政治规训就变成了什么？家庭传承、家庭教育，社会创伤就变成什么？代际传递。00后把这些放在一起，一口气全部否定掉。那什么叫临界点？临界点信号，这封信真正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不是他的语气，而是他标志着一代年轻人，就是00后的临界点。过去几十年，中共社会控制的核心机制就是把每一代年轻人不满，通过吃苦耐劳，通过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通过努力奋斗，感恩国家，这一套话术，或者是这套话术速度所代表的规训来消化消解，这是他的中共的这个社会控制的核心机制，就用这种东西来消解你。而这套机制的关键前提是什么？年轻人愿意接受这套话语，或者愿意接受这套话术。只要年轻人愿意接受，任何具体的经济压力、就业困难、生活挫败，都可以内化成他个人问题，他不会外溢成集体的政治压力。那这封信的深刻含义在于，他宣告我们这批年轻人不接受这套话语。你们把被剥削的经历内化成自我规训，然后原封不动地交给我们，意思就讲很清楚。这句话直接把中共长期以来的社会控制的话语体系给拆穿了。 一旦这套话术失去了对年轻人的规训能力或者规训效果，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是消解，而是外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这封信？或者是这封信为什么是现在？那以前年轻人也承受压力，以前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普遍性的不公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那上一代家庭教育甚至可以比今天要更严格更严厉，那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所谓的吃苦耐劳可以成为美德，但现在为什么吃苦耐劳失效了呢？原因很简单，过去的忍耐是有回报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城市不断的扩张，民营经济大发展，房地产上涨，中国加入 WTO， 大量的就业机会不断的涌现，你忍耐工作辛苦，工资在上涨，你忍耐一些不公平，因为你还能获得其他的机会来改变自己命运，你可以忍受今天，因为你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才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保持稳定，保持一定稳定的重要基础。它不仅仅是因为中共的社会控制，它是一个社会条件，它是一个结构性。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诱因。什么诱因呢？就忍耐的诱因。只要经济不断的增长，很多社会矛盾会在增长之下被掩盖。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疫情，疫情为什么持续了，封控持续了三年，很多人说忍忍就过去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最终会解封了，这就为什么会忍耐那么久的原因就在这里。那只要下一代相信自己会比上一代过得好，他就愿意忍。那现在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个交换啊！现在这个交换条件消失了啊，00后进入社会一切都结束了，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了四年，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裁员降薪是常态，社保开始延迟这个发退休金啊，结婚都要彩礼啊，房价跌了也买不起。那过去那套社会规训遇到了一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忍？我为什么还要忍？努力工作你能买房吗？大学毕业你能改变命运吗？你加班能够升职加薪吗？你结婚生娃下一代会比你过得好吗？你这些问题你答不了。你答不了的话，你要年轻人吃苦，你拿什么跟他交换？你这些年要求年轻人吃苦，就变成了一个纯忽悠。这就是临界点。他不是年轻人突然不吃苦了，是因为你吃苦没有回报了。那为什么中共会紧张？中共紧张很简单，00后 1.6 亿人，你现在算00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六七岁，现在你00后的时间跨度是一个这样 ,1.6 亿人，他们开始大规模的进入大学教育，进入就业市场，进入消费市场，进入婚恋市场，开始生娃。所以00后的集体选择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房地产、就业、消费、婚姻、生育、社保。所以00后很有分量。那如果这00后集体拒绝所有的社会脚本，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加班，不感恩，不奉献，那中共赖以维系的社会运行机制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动摇。因为他现在这群人开始进入，他们开始变成顶梁柱，他们不是顶梁柱，顶梁柱不是00后，顶梁柱是90后，80后90后现在还是顶梁柱，但是00后开始进入顶梁柱。所以房地产要他们买房，社保要他们缴费啊， 人口结构要他们生育，那么制造业要他们加班，中共要他们感恩，每一条都是中共政权延续的支柱。所以这封信重要之处在于，他宣布拒绝合作的政治声明，只是用代际语言来包装了。而这种拒绝合作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这些00后既不需要走上街头，也不需要成立组织，他们甚至不需要政治纲领，他只需要退出这个游戏就行。你想一下，几千万甚至上亿00后同时做类似的选择，那他们的个人选择就会变成什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选择会变成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宏观经济的问题最后会变成什么？变成中共的政治问题。这才是年轻人00后不忍了最现实的表达，最现实表达的结果，最现实表达的影响。他们未必能够改变现在这个制度，因为中共有足够多的枪炮，足够狠的刀把子，但是他们可以拒绝参与，那这个制度就无以为继。所以这封信告诉我们的是，00后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上啊，他们告诉全世界他们不干了，他们不忍了，而且都不只是不忍了，他们开始不认账了，他们要清算你。这才是列祖列宗，就是卑劣的劣啊，列祖列宗真正跨越的那条线。那当然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年轻人，中国年轻人集体清算上一代的这种现象不多，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五四运动，离我们最近五四运动，年轻人清算旧传统旧礼教旧秩序啊。那五四运动的清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最后的清算，是这个国家的现代转型。这个国家的现中国的现代转型，它从意识形态上的转型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这封信的性质就很接近五四运动。不同之处在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年轻人，他的清算对象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这00后清算的对象从文化延伸到政治经济生态家庭 各个维度。而这封信的收件人是谁？他最后一句话这么说，他说承认这件事情不会让你变得渺小，会让你们变得真实。那这是谁？讲是讲50后60后70后，但他真正击中的是掌握政策掌握权力的人，那就是中共。所以到这里的话，实际上问题已经不是代际的问题，它是权力作为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权力的作为和权力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也是这封公开信它真正锋利的地方，它是从父母开始讲，但是它没有停在父母身上，然后这个00后就开始要求承认错误啊，承认你把事情搞砸了，那你是谁呢？你不就中共吗？对吗？你父母能搞砸这么大的事儿？而且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承认错误恰恰就是最致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列祖列宗卑劣的列啊，列祖列宗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这四个字有多难听，而是中国的年轻人，就是00后，他们正在改变他们处境的一个理解方法。以前呢是我过得不好，是不是我不够努力？那现在是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件事情？那如果问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所以00后到了临界点，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我们要关心的是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这封信所代表的立场，这个很重要，人数很重要。 那昨天还不知道前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什么呢？说王老师对年轻人总是很宽容。我是对年轻人是很宽容。我在单位，我从来不骂我们的同事，特别是年轻人，我从来不骂的。我通常会骂管理层啊，经理啊，主任啊这些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这封信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年轻人的先进性是结构性的，不是说年轻人的先进性他们没有烂泥。有的是烂泥，哪个年龄段没烂泥，都有烂泥啊，而且烂泥都很多，烂泥是多数。但是只要烂泥里面有石子儿，有鹅卵石，有石块就够了呀。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呀，你抹墙你就知道，你垒墙你就知道。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年轻人要宽容，要对他们宽容。为什么？因为他们结构性的比我们先进，他们看到的问题我们不会那么看，我们努力都做不到。这封信我写不出来这样的信啊，不是我没有这样的语气，也不是我没有这样的分析能力，而是你不会这么看，你从一开始这件事情你不会这么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么看，这就是先进性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中国的年轻人抱有希望，他们代表未来，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好吧，那我就做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讨论啊，请大家来讨论。因为我做了一些这些准备，也不是很全面。我今天这篇稿子我写完之后，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老实讲怎么说呢，我觉得不完整，就是我今天做的话题准备不完整。为什么不完整？因为我只讲了一个点，我没有展开啊。为什么没有展开？因为如果展开了就太长了啊，所以我就集中来讲年轻人。我没有讲社会，我也没讲我们50后，我们60后，我们70后，我没讲，大家可以来讲，作为50后，作为60后，或者作为70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什么？你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角度是怎么样？当然清算，其实清算的目标其实讲的，我认为是清算中共。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年龄段，包括80后，包括90后啊，都可以来讨论。我觉得00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啊，而且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你看，我站出来清算他们，这个我觉得做得非常棒。那我就把这个题，把这个角度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啊，请大家来讨论，好不好啊？提问是这个啊，是啊。过去中共实际上给社会提供了一个交换条件，你不要政治权利，我给你经济增长、生活改善。那现在经济增长没了，但是政治权利没有增加。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契约正在失效？如果这个契约失效，中共还能拿什么来交换年轻人的合作？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其实我们以前讨论的更多的是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默契，中共跟人民的一个交换条件，或者是社会契约，就是我提供经济增长啊，我提供生活改善的一个这样的条件，但是呢你不要跟我讨论政治分享啊，权力我还就拿着啊，但是你呢生活会越来越好。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邓小平讲了一句话， 就是邓小平南巡的时候讲，你要是不改革开放，你要是不改善人民生活，其实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后面一句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其实这句话的重点是，你不改善人民生活是重点，那就是死路一条。那改革开放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条件，你只有改善改革开放，你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否则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这当年南巡讲的就这，讲的就是核心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契约的问题。你说的非常的对，当中国经济开始失去了它的经济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啪又掉下来，大规模的返贫，中产返贫，然后社会底层变成危机四伏，已经变成了一个叫什么挣扎求存的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局面就是，中国社会的社会契约，中共和人民签订的社会契约瓦解了。中共单方面毁约，你说的提高人民生活，我现在生活越来越差。当然当权的人是生活还是在好转，但是普通老百姓他的生活是越来越差的，减薪啊，降薪啊，我的孩子找不着工作啊，这不是就生活越来越差是啥？那你还握着那么多权利，你就要把权利还给人民，逻辑上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封信它背后的社会背景就是社会契约的这个破裂，社会契约的破裂是这封檄文的背景，社会背景。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好。观点从中共的角度看，年轻人躺平是不是比年轻人抗议更难处理？抗议可以抓人、封号、驱散，但是一个年轻人决定不生孩子、不买房、不消费、不拼命工作，政府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镇压对象。威权体制最擅长处理反抗，却可能最不擅长处理大规模的不合作，这说的也很对。不合作其实是很难办的，而且他不仅仅不合作，他给你捣个乱，捣乱又捣乱的你没办法对付他的地步，这就很难办。这个网友说的也很到位啊，就是这还不完全是躺平的问题，他还过得很快乐呀，他不一定要躺平啊，他只是我不做你想让我做的那部分啊，你想让我去买房我不买啊，你想让我去消费我不消费，我就低消费，我就自己做饭啊，我不出去吃饭，我不出去泡吧，我不出去玩，我工作好好的工作，我拿工资，但是我不消费，你要我做的那部分我全部都不做，我不躺平，我过得挺快乐的，我跟大家一起在一块玩，玩那些不花钱的事儿，你怎么办啊？什么叫什么杀，叫什么杀，这个玩桌面游戏啊，什么杀我不记得了。对呀，所以你怎么镇压，你没连镇压都没法镇压，你那些话术我全部都不信，而且经常把你的话术给点破了，你怎么弄？这的确是不好处理。对中共来说，其实当老百姓不配合的时候，那中共的这场戏就唱不下去，理解吗？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巨大的成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改革开放正好碰上了全球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个大潮流，美国推动一个大潮流，全球经济大调整的一个潮流，哎，中国加入了，这是一个大背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老百姓真的愿意干，大家配合你，大家该忍的忍，配合你。这件事情为什么做成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条件，老百姓真的不配合你，不听你的，你一事无成，你啥都干不成。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提问：这封信把账算在50后、60后头上，会不会反而模糊了真正的责任主体？普通父母可能同样是制度的承受者。如果年轻人的愤怒最终变成了代际战争，而不是对制度和政策的追责，对中共来说反而是不是变得更安全？我整个的节目已经解释了，我就不再解释了。就它不是，并不是这样。这个代际追责只是一个这封信的包装，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他最后落脚点，他并没有提，话题是从他父母身上开始提的。但是话题没有停留在他们父母身上，他一直追下去。追下去让你认错。那是不是认错的是他父母，那肯定不是他父母呀。他父母并没有那么大权利。造成他提到的这些现象的并不是他父母。是谁？是中共啊，是拥有权力的人，是制定政策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啊，不是这封信反映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完整的看这封信啊。情况：我女儿初三，是采用新版教材的第一届学生，教材和教育更加丑外和封闭。中国走向军国主义似乎不可避免，年轻人没错，但毒化教育带来的后果已经无可避免。我接受的教育应该比你女儿更封闭、更极端。你没看过我们的教本，我们的课本啊，我们课本更文革，因为我们读大学就是跟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们探索这个世界啊。我们洗脑洗得更彻底，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从来不相信中共的洗脑术管用。洗脑术在什么时候管用？就是我愿意服从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愿意服从？就是这个方向符合我的利益。你比如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什么老百姓会忍耐？这老百姓觉得我朝着往前走，我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就忍耐，我就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说的那番鬼话我就信了。而且你别以为帮着中共说这番鬼话的人，他内心是相信的，并不是。中国人没那么傻，特别是那些经过文革的人。经过文革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理解吗？如果你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话，你基本上已经死了，你根本活不下来。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人说的那些鬼话，把它当成是真的。我不觉得是这样。所以中共那套话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题叫什么？叫科技创新，讲中国科技创新。就是你看上去他搞的是科研，他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科研。他把科研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做了一遍。看上去真的是，但是实际上他就是在做一件叫科研的事情。他本身就不是科研，为啥？他根本对世界没有做科研的那种好奇心，他没有那种态度，他没有那种精神，他只是在做那个样子。一样的，中共的洗脑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中共在做一个叫洗脑这件事情。效果，他要的是效果，看到了领导一说话，底下人哗在鼓掌，然后他甚至像那个金正恩一讲话，金正恩的那些礼堂里面那些人啊，哭啊，那些都是表演性质。你别真以为大难临头的时候，你看有没有一个人留下，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洗脑。洗脑其实中共也知道洗脑没用，洗脑只是让大家配合，只是大家配合。洗脑最大的效果就是大家配合，只要方向对了，大家愿意配合。所以不要把洗脑这件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洗脑最大的后果是啥？ 就是把美国人给骗了，把西方给骗了，啊，骗的不是中国人，都是西方人。你说中国人有没有被骗的？当然也有。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叫涉世未深？涉世未深就是被骗的人呗，他没搞清楚这套事儿呗。你再进入一个两三年，不就都懂了吗？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没那么，大家不用那么恐惧，没那么可怕。因为假的真不了，一下子就破掉了。就是中共编织的那个那套东西，一根针就让它爆了。观点，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什么判断成立？那么中国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指标，不仅是群体事件的数量，而是结婚率、生育率、住房购买年龄、劳动参与度、参与率、考公人数、消费倾向这些指标。这些看起来是经济数据，实际上可能才是年轻人对这个制度投出的无声选票。说得好，是这样，我同意。就是我们来看考公人数、考研人数、考大学的人数。你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考大学、报考大学的人数在下降啊，报考大学人数、考公的人数在上升，对吧？啊，我们再继续观察这些数字是怎么走的啊。听众王老师你好，感谢你一直的陪伴，感觉现在能有正常三观一致的朋友不太容易。是的，那是啊。近期跟那些华川粉吵得不可开交，你多次说过不需要跟粉红和华川粉争吵，但我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信息的渠道让谎言充斥，让谎言无限的流传，需要用事实对冲谎言的影响。就像你现在做的一样，为什么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都习惯不去进行事实核查，就直接接受了别人的情绪和观点呢？这跟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吗？当然，如果你要说服对方，你当然要提供事实，你不能只提供观点，我用观点来反驳你，那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建立一个逻辑关系，里面有事实，里面有论证的过程，最后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你用这个结论来说服对方，这个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对于舆论来说，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吵架了，理解吗？所以从来我认为最有利的并不是你去反驳他，你的观点是不对的，我一二三我来反驳你。当然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的，我不反对大家做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大家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或者你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我建立一个观点，我寻找事实来支持我观点，我把另外一个正确的信息发布出来，比跟他去吵架更有意义。为什么？实际上吵架我很擅长吵架啊，我以前是论坛的最早参与人，我们以前在论坛上吵架都是一万字一万字的写的，然后我是个快枪手，我写稿非常快，而且我骂人骂得很非常凶的啊。但是实际上过去基本上我们在论坛上大概玩了五六年吧，至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完全没有意义。为啥？因为吵那个架没有结论，从头到尾你就说你连到后面连头在哪儿你都不记得了，都是为了赢，只是为了赢。那对方只要不认输你就不会赢，只要对方不认输你就不会赢。你要知道这个结果的话，你就不会在网上跟人吵架，理解吗？因为没有意义，因为一定不会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不是说你说他是谎言，这个吵起架来怎么说呢，其实在网上 大家的立场是固定的。你说你通过吵架来改变华川粉的立场 ？No way！ 你说啊，有人因为看了华川粉的观点就变成华川粉了 ？No way！ 老实讲，这个世界上的良知，大家记住这一条：良知这个东西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培养不出来的。你这个人是有良知的话，你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会改变你的观点，很容易改变的，你根本不需要说服他。有良知的人很容易就改变了对一些事情的误解，他很容易就走到正道上来了。那些没有良知的人，你以为他是被误解了，不是的，他就是这种人，他就是这种坏逼。我讲个粗话，那些坏逼是改变不了的。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呀，他知道那是假的，他还要说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的最终理念是对的。坏逼坏在这里，他认为最终理念是对的，中间所有的谎言都可以接受。一个有良知的人和一个坏逼最大的区别就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我有崇高的理想，同时我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道德的。这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看法和行为。而坏逼是什么？坏逼就是我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我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个理想，这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灾难发生的过程。从毛泽东到希特勒到斯大林到习近平，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你看艾斯干的那些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我经常说，我说大家不要去尝试说服他们，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呀。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马上会有这样的后果，他知道呀。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逻辑，就算这件事情坏了没关系，我们最高上面是好的就行，这是他们的逻辑。你能说服他吗？你说服不了他，他就是坏逼。你能说服不了，你说服不了一个坏逼啊。情绪有人说，我们50后，我们50后、60后、70后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被害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造成的，他们的创伤和我们无关，他们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给我们造成创伤，这是他们的罪责。冤有头债有主，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不要推脱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是这样。你要清算那个造成一切罪恶的源头，这个没问题，要追责。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这跑不掉啊，不能互相替代，不能互相替代啊。讲话要公道，为人处事要公道啊。观点，很多人和价值观不同的人吵架，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拼命的保护自己。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从来不是几个观点，他背后连接着他的身份认同、是人生选择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整套解释。如果他承认你是对的，那代价可能不是我这个观点错了，而是必须承认，进一步的承认我过去相信的东西可能是错的，我曾经做过的选择可能建立在错误之上，甚至我认同的那个我需要重新解释，这种心理成本太高了。所以越是触及底层价值观，人就越容易愤怒、攻击、死守。很多人很多激烈的争论，表面上是在捍卫观点，实际上在捍卫自我。他不是不能理解你，他是不敢理解你，因为一旦真正的理解，他原来的价值观可能就塌了。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他的人生太简单了，啊，他的价值观也太简单了， 他经历的事情太少了，他认识的这世界太单一了，只能说明这个，别的不能说明。我完全同意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你会发现越是简单越是低级的人越固执，这个观点就解释了这件事情。啊，从来不认错，从来不认错。你有没有发现越低层的人越不认错，越高级的人越认错。为什么？因为你大，你容器大，你就会认错，因为你装的东西多，你装得下。我同意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他解释了就是那一票人的状态。观点，中共和老百姓都是相互欺骗，改革开放对双方都有切实的利益，中共能够赚钱集中权力，老百姓改善生活，现在的情况是改开只剩下骨头，肉都被吃完了。00后没有切实的利益，还要我当牛马，那老子就不干了。不婚不育不交社保就是行动上的反抗。上一代人结婚生子能分房子，有利益才去婚育，两代人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不觉得是这样。那什么叫螺旋？螺旋是你看上去是同一个世界试点，但实际上高度是不一样的。它本质上，那中共很喜欢讲本质，本质忽略什么？本质上这个表述是忽略差异的。差异在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去理会差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刀切呀。一刀切是啥？一刀切就是流血呀。中共喜欢讲本质。我一听到本质我就知道他要干坏事了。所以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有对的地方，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情绪，我是00后。我看着单位里陆续退休的60后70后非常羡慕，天天想着自己也能退休，跟单位里其他00后交流，大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如果条件允许躺平摆烂，谁不想提前退休，就是不想干了呗。提问，日本失去30年也出现过年轻人低欲望不婚不育，但是日本年轻人面对的经济停滞，中国年轻人除了经济停滞还面对政治高压和社会保障不足，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低欲望社会和日本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日本也出现了一大票那些临时工或者是叫劳动派遣人员，他们也是有一批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这批人大概是七八百万的样子在日本。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编外人员，他们有一波这样的人，就是经济你说的这个失去30年承担最大代价的人群，就这波人群。那你的问题是中国的低欲望和日本的低欲望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后果？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其实是一种回应，对现实状况进入非常严峻经济形势的一个回应。你比如说中国的回应就是考公考研，考研现在不考了，就考公，主要是考公。考公其实完全没有意义，为啥？你想一下，你针对每年有1200万到1300万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你考公的这个名额，还有加上你持续延续下来的这些人群，那真的敢上，现在真的敢去考的人，那都是成绩相当小镇做题家很厉害的部分人。很多人不敢去考，因为知道考不上，考不过他们，理解吗？所以实际上考公制是就是机会无限小，接近零的这种状况。 所以实际上你中国的回应就是这个回应，就考公呗。那考公你没有其他的回应方式。日本的回应，他毕竟日本是个开放的社会，他也去考公啊，也有很多人，日本的回应也是加入去公务员什么这些相对稳当的这些岗位，有，都是一样的反应。只不过你说的政治后果，政治后果是翻过来的，就是你执政的人面对这些事情。那日本的执政者，那当然你要考公，我就尽量的安排这些事情呗，稳定大家呗，给大家提供福利条件呗。那中国的政治后果，那就是我还现在还要加社保，我现在还要给你追税。这不是政治后果，这是政治回应。政治后果就是，以前有一个论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民主政治的问题是什么？民主政治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不断的输，我可以不断的输，民主政治我可以不断的输，但是呢，我要不断的解决问题。专制政权是，我一直在赢，但是只要你输一次，专制政权就垮了，理解吗？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共面对的问题是，他会失去政权的问题。民主政治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授权，人民授权。所以你对比中国跟日本，他们在同样的议题上，他的执政者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中共面对的问题是，我会失去政权，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那日本的执政者，他就是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得最好，我能够想到解决问题办法就 OK 了。大家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所谓的政治后果完全没有可比性。情绪，我是70后，在澳洲做单亲妈妈，养两个10、10后的孩子，男孩。每次唠叨小孩，我这是为你好之后，都会自我反省一下，是真的为小孩好，还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意识，强加自己的意识。这种自我反省，可能下意识的对有父母教育方式的不认同，提醒自己做更好的父母。我都是为了你好，我好像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好像没说过这样。沟通方式不一样，就是父母跟孩子的沟通方式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放到和孩子平等的位置上，这句话都不会发生，一定不会发生。你想一下啊。最近有部墙内 AI 剧叫《我这一生最大的罪》，就是把人写成了妖啊，这个我听说过，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期待中共国有一天被洗脑的人民都觉醒，迎来真正的解放。OK， 情绪觉得当今00后反抗也是一种传统，是1949年建国以来共产党制定的这种压榨非党员的传统。身为90后，真的是为00后感到非常的不平。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比我们更加动荡的世界，在20岁到30岁这段人生关键的时期，真的是辛苦了。OK， 人生任何时候都是关键期，没有特别关键期。为什么？因为人生的意义，不会哪一段比另外一段更有意义，每一段都很有意义，每一段都有意义啊。我的生意合伙人的女儿今年小学2年级，她总是跟我吐槽现在的学校教育从小开始洗脑。我跟她说，我们小时候受到的荼毒一样多，但你要做的只是让孩子将来有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吃过见过以后洗脑就没用，洗脑只是对那些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的人。说得非常对，说得非常对，我就是这么看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美国出生的娃是否有必要回国落户？情况是我的孩子夫妻在美国工作并育有一孩2岁半，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将会移居海外，现在小夫妻想回国落给娃落户，理由是将来持中国护照回国无需到当地报告登记，比较方便。我觉得将来万一这边刁难，美国可能会碍于这边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借口，无法实施帮助，到底该不该回来落户？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谢谢你。嗯，如果你回去落户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他要拿捏你的话，你连反抗都没机会。如果你去落了户，你变成中国国籍，他会用国内的法律对付你。那如果你看过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共产党用国内的法律对付你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救你。如果你拿的是美国的护照，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回去，麻烦是麻烦一点，但他要是动你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救你啊，美国国务院可以去救你。但是如果你拿的中国护照，没有人救你，你要知道这个处境。你不要光想好的事儿，你要想一下不好的事儿。所以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没有比这样做更愚蠢更无知的了。四个字，这么干愚蠢无知。愚蠢的原因是因为无知啊，千万不要这么干啊。请问王老师，这几天有自媒体说在海外使领馆将停止护照的换发和办理，在海外的华人以后要回国换护照了，所以个人无法分辨这是否真实的信息。经查询，真实的人在海外持有合法的签证，仍然可以通过中国领事 APP 正常的受理海外公民的护照换发和补发，不需要回国办理。或者联系当地的大使馆也可以办理。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啊。它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所谓的违法或者是安全、国安的情形，那个限制你要发生刑事事件才行啊，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传闻是不正确的。提问想请教你，中国传统饮食有多少是贫困和资源匮乏造成的？这些习惯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从生存优势变成了健康负担？毫无疑问呢、啊。你看一下陕西啊，陕西的这个叫啥？叫陕西饮食，陕西、山西这种面食，叫什么东西啊？叫那个，我忘记他们叫什么？碳酸，我忘记叫什么了。是的，中国人的饮食，碳水啊，碳水大省，他们的一些我们叫公共卫生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碳水大省，碳水盛宴啊，你特别是西。特别是陕西、山西这一，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三河四省的饮食习惯就是碳水，碳水大省，碳水面容，碳水引发的这些糖尿病这一类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啊。是的，中国人当然是因为贫困了，饮食习惯集中在碳水，那蛋白质少，蛋白质少就是肉吃的少呗，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方面的科普的文章，关于饮食，中国人的饮食可以参考一下啊，有些东西改变不了。那我们还是喜欢吃面食啊，我爱吃面食啊。 秦广在台湾旅游两个星期，印象最深的是各个城市的诚品书店和国家戏剧院里的书店，内容丰富，哲学、历史、文学、科技、艺术琳琅满目，令人深深的感受到文明和希望。对比大陆书店，一半是治国理念，剩下大部分是各类教学参考书。情绪针对大学毕业生，大部分是00后，近年来推出的就业见习岗更是恶心，把刚毕业的大学生相当于小成本，连租房的钱都不够用啊！利用一年的时间去各个政府机关见习，到时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上去了，一年后大学生毫无出路，完全没有转正的可能。一年结束，大学生很多想留下来，上司直接说去考公吧，找工作吧，没办法，就是这样。其实就是骗。其实就是骗，见什么习？政府的岗位有什么好见习的啊？明谢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Tree by Greek， 谢谢 Mr. Thomas Shaw， 谢谢致敬王老师。我和我的合伙人正在计划未来在海外落地生根，我们准备下一步帮他女儿找学校落地生根。 OK， 好，落地生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商店在打折啊，特别受欢迎的那些茶叶啊，正在有非常好的优惠，有需要的网友去看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周末愉快，谢谢。